分。第一部分呢就记载在创世纪28:10-22，另外就是约伯记42:2-6，请听我读出。雅各离开别士巴往哈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已经日落，就在那里过夜。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就躺在那地方。他做梦，看啊，一个梯子站在地上，梯子的顶端直伸到天。看啊，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看啊，耶和华站在梯子上面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阿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你现在躺卧之地，我要将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看啊，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实现了对你所说的话。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是神的殿，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拿起枕在头下的石头立作柱子，晓游在上面。他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地方原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要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这块石头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计划不能拦阻，谁无知使你的旨意隐藏呢？因此我说的我不明白，这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让我知道。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撤回，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每周金句是记载在诗篇29:10，请听我读一次，然后我们一起再读。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诗篇29:10。好，我们一起起。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诗篇29:10。经文读吧。
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开始正式开始是《使徒信经》第一讲啦。咁就喺进入呢一讲之前，请大家再一次诵读我哋嘅信经1、2、3。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信经的第一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上次我讲过，使徒信经是基督教思想里面一个核心信仰的撮要来的， 是我们的核心信仰价值的宣言来的。而且我们上次也都再从信经的结构特点，我指出了圣经、信经、使徒信经是对三位一体的信仰的告白来的，当中有包含圣父、圣子、圣灵。另外信经也都是以一个时间次序去安排的，就是以创世开始到末世的历史来个次序去排列的，表明了教会三个基本的信仰，就是创造论、救赎论和末世论的。创造论，创造之功可以这样说，是圣父的工作来的。救赎的工作就是圣子的工作，至于圣灵的工作就是末世的启示，对我们的启示。所以合起来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关于三位一体神的工作，三位一体这位神的工作。可以这样说，信经是涵盖了整本圣经的内容。而圣经第一句讲到的就是圣父的创造和掌管的工作。所以我以下我就会逐节去讲这一句。首先一节就是我信上帝，我信上帝，我信个含义当然不是只单单讲，我是相信有这样东西存在。使徒信经所讲的我信，这个信字是包含了什么？信靠、信任、信赖和信托这样的意思的。我们信，所以是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那位值得我们信靠的对象，这个就是我信。对于一位信徒，我们在座每一位信徒来讲，当我在生命某一刻我同上帝相遇的时候，我是知道，我是明确知道上帝是存在的，而且开始是真真正正地去信任、信靠他，愿意过一个同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是一个怎样的生活呢？就是将我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上帝的生活。信经第一句所讲的我信上帝，既然是讲我信上帝了，那第一个我要问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自己有没有真正当上帝是存在过？我真的相信他是存在的呢？真正过一个当上帝有道 的生活呢？今天我就尝试从雅各这个人，他是遇到神之后他怎样回应，怎样去改变，尝试改变自己那个当神有道的生活。在我两个月前讲到十诫第十诫的时候，我曾经以雅各作为例子，讲到他离乡别井20年之后，终于认清了自己的不足，于是从他这个原本叫找住个名的雅各，来到雅各渡口过了河之后，倒空了自己，成为那个被神找住、被神管住、被神为他而战的那位以色列，改名从雅各改名到以色列。但是这个改变的过程其实是很漫长的，足足20年的。而这个改变的开始就正正我们今天讲到经文里面所讲的，发生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在旷野里面。伯特利原本是叫什么？叫路斯，是避难所的意思。雅各当时真是避难去到那里，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见神。在那里，在梦中，神耶和华上帝主动的跟雅各相遇。雅各看到什么呢？在梦里面看到一条梯，天梯啊，立在地上，头上顶着天，神的使者在上下来往。他又听见神在上面的神对他说话，为他祝福，并且重申神对他祖父阿伯拉罕的应许，也都说要保佑他，不会离弃他。当时我所讲到的、这个意象里面，这个是雅各第一次跟神相遇。在这个梦里面，他真正认识到神的存在。当时他有什么感觉呢？经文告诉我们，他就惧怕。他惧怕，他说神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多么得人害怕。他知道神的存在， 所以他要作出回应。他作出一个什么回应呢？作出了一个很有问题、很功利、很自我中心的祈祷，许了一个要有条件 的愿。他说 要耶和华实现他所有的应许，他才会以耶和华为他的神。大家留意经文，是很有问题的一个应许，一个许愿来的。雅各在这个情况之下，好像你看到好像没什么改变，但是最重要是有变，不用急，长路漫漫，这个只是雅各信仰的开始来的。等他要20年，他才慢慢从雅各真真正正变成以色列。神绝对不急，我们人又急什么呢？同样今日神是等着我们每一个去改变，你开始了改变呢？再看清楚，其实雅各这个祈祷都有他的好处，有他的优点的，就是他真真正正的敞开他自己，真心实意地跟神陈明他自己的需要。试想下，雅各是一个怎样的人？呃人的，呃惯人的，以前呃完阿哥，呃完跟着呃老豆，呃完老豆之后就呃出个祸来了，结果要被阿哥追杀，要走佬，以致他遇到人生第一个严重的挫折，走到去老师这个避难所里面，真是前路茫茫，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走下去的。他阿妈叫他去舅父，但是前路是怎样完全不知道的，一个人在旷野是没有盼望的。雅各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体验到他自己的无能无助，所以当他面对神的时候，他不再有任何诡诈，他直接很坦然地将他所需要向神表明出来。我信上帝，雅各的我信上帝虽然是有条件 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我相信，但是雅各从此尝试，开始尝试去过一个信上帝、当上帝真正有道的生活。在座各位，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真正地真的当上帝是存在过有道的呢？真正是相信他的呢？还是有时他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过客呢？就好像首诗咁讲，轻轻的他来了，正如他轻轻的走了。在讲宣认了使徒信经宣认了我信上帝之后，信经再讲的下一节就是全能的父。圣经宣称这位是全能的父，我觉得这节很有意思，因为这节强调的不是能力，而是关系。所以他写的信经所写的是全能的父，而不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父。讲到全能的时候，首先我必须要讲，我无意纠缠一些对于全能神否定 的所谓讲嘢，譬如一些是问我们全能的神能否创造一个我们的神不能够搬动的石头呢？这种的自相矛盾，前面肯定后面否定 的是诡辩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些完全是语言的游戏来的。即是等于问我神，圣洁的神会不会犯罪？那圣洁的神当然不会违背他的本性去行事啦。但是如果你问一些不合逻辑的问题，我也同样可以给一个不合逻辑的答案你。那即是说，我不合逻辑的答案就是神，当然一个圣洁的神也可以犯罪啦，是不是？同样一个全能的神，当然可以创造一个他不能够搬动的石头啦。同样不合逻辑的就是一个神，当然可以搬动一个他不能够搬动的石头啦。不合逻辑的答案，不合逻辑的问题当然不合逻辑的答案的啦。作为一个有限能力的人，从这个我看到，作为一个有限能力的人，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完全明白所谓全能的意思呢？全能一词其实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无所不能的意思。圣经里面形容神的全能的时候，很多时候称他为大能者或者万军之耶和华。 主要是要用来做什么？是用来表达神的荣耀、神的权柄和神的管治的。可以这么说，这些形容词其实主要是针对什么呢？不是针对神，不是形容神，而是针对我们人。这些这形容词不能够提供很多关于神本身的知识或者奥秘，但是清楚地指出，当人和神相遇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我们和神、人和神之间原来那个差异是这么悬殊的。这些形容词表达我们和神、神人之间那种差异，那种悬殊的差异。就正如好像诗人所说，耶和华是至大的，配受极大的赞美，祂的伟大是我们人类无法测度的。上帝的全能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祂内容的，只是能够令到我们感到惊讶、感到畏惧，以致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以致我们降服于祂的面前。我们敬畏赞美这位全能的上帝，是因为我们认信祂的能力确实是与我们有天渊之别。所以当雅各遇到神的时候，祂的反应是惧怕，祂的反应是惧怕。但是有限能力的雅各面对的这个不单单是一个全能的神，更是一个全能的父。我们试看看十三节，十三节当神遇到雅各的时候，他说什么？他不是要show他的能力，不是要show他的 power， 而是要讲关系。说什么？我是你阿爷阿伯拉罕的神，我是你老豆以撒的神，不用怕，我和你关系很密切，就密切到好像我和你阿爷一样，和你老豆一样。所以我不单止要照住你，我更加要赐福给你的后代。很有趣的就是这节开头，十三节开头，耶和华站在梯子上面，亦都可以翻译成什么呢？耶和华站在他旁边，耶和华站在他旁边，不是站在天上面。这个暗示了彼此关系的密切。在天上掌大权的大能者，他亲自的主动的临到人间，站在雅各的面前，就好像新约那位道成肉身临到人间在我们隔离的耶稣基督一样。这种这么亲密的全能父的感觉，是好，即是那个亲密度呢，我想是唯有当我做了父亲母亲之后，我们才能够有更深的体会。是怎样呢？就其实情况就好像大家认识他万宁妹妹这样说，他形容爹地是什么？全宇宙最强的，是无所不能这么制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建立了一个家庭，我们有维系家庭的责任和角色，那很自然生活在里面的我们的女儿就会当了我们是全能的父、全能的父母。不要留了妈咪的，我们真的是全能的。在她眼中，除了有时的玩具坏了之后她会找爷爷整之外，其他情况爹地妈咪都在她心里面是全能的父。同样作为上帝子女的我们，神就是那个掌管维系宇宙万物这个家的那个全能的父。这种就是全能的父。神不单止是掌管维系宇宙万物这个家的那位全能的父，神更加是创造天地的主，创造天地的那位主。讲到创造论，我不是读理科的，我是文科出身的，所以我不会同啲读得理科多嘅人嘅争论一啲我完全唔认识嘅嘢啊！我知识有限嘅，但系我系读历史嘅。咁我尝试从历史佬嘅角度去睇啦。读咗咁多年历史都有少少得着噶。或者从首先从两个例子讲起啦。中世纪上帝之鞭匈奴人阿提拉呢、这个听过未啊？中世纪就系阿提拉。 不断进攻欧洲，当时罗马帝国东西罗马两个国家都岌岌可危，随时好似有被灭亡的危险的。当时完全没人估计将来会是怎样的，但是真的在阿提拉他结婚那晚一夜暴毙，他所建立的大帝国瞬间崩溃，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可以估到会这样发生的。好了，讲回近代一点，1989年当我们中国人仍然处于六四的悲痛之时，地球的另一边欧洲的柏林围墙突然间一夜倒下，没几年之后红据全球大部分土地的苏联大帝国崩溃瓦解解体了。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估计到这些这么重大的历史转变会瞬间之间发生的。突然间临到个情况就好像很多美国荷里活电影那么结局那么压突，那么不 make sense， 没人估到的。从这些历史我看到我认识到是什么呢？认识到一样真理，就是人，我们人从来不能够真真正正掌管我们人类的历史的。历史告诉我就是什么呢？我学到的就是历史只是让我们能够从已知的过去去寻找，去发掘真相，去吸收教训，以至对将来能够 有一定的期望，一定的盼望期许。但是历史从来不能够令我们真真正正开拓将来，创造未来。同样科学就好像历史一样，只是能够从已有的事物去探索世界，探索宇宙。科学的目的就应该是要了解我们存在的宇宙，而不是要掌管或者控制这个宇宙。现在经常听到科学家经常想探究宇宙的起源，我很怀疑这种这样的野心，这种这样的目标能不能够达到。就以我一种很粗疏浅 的科学知识来看，即使是好像今时今日的人所接受的大爆炸理论，如果这个大爆炸理论成立，我想问一句很浅的问题，就是引起大爆炸的能量从何而来？从我仅有的初中科学知识，我初中的科学堂老师告诉我，能量是不会消失的，能量只会转移的。那我想问，最先的能量从何而来？就正正好像骨牌那样，骨牌被推倒，总会有第一块骨牌首先被推倒。那谁最先推骨牌？这些不需要读到很多理科， common sense。我们生存的时空如果完全否定有一个创造者的存在，很难解释，很多东西很难解释为什么要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创造论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来的，核心信仰之一。但是很可惜，当十九世纪科学家带出进化论的讨论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被拦倒。我们今时今日很多人口里承认创造天地的父，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之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不会开始退缩呢？我们的信仰慢慢好像退化到只是成为没有创造论，只有救赎论 的信仰。试想下，没有创造的神，你今天是不是真正能够相信这位神仍然是掌管你一切的神？你仍然能够相信他是坐着为王的那位神？今日我们很多个人，我们在座每一个都愿意相信有一个深爱我们、爱我、属我的基督。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愿意相信一个创造和掌管天地万物的父上帝呢？试想一下，如果只是有救赎的耶稣基督，没有创造天地万物并且掌权的父上帝，基督教信仰就随时成为什么呢？只是一碗你的心灵鸡汤，可以得到一时安慰，但是无助你去面对人生，去承托你的生活。 人生就变成一个乜嘢咧？系我哋谂住要进天国嘅时候，之前进天国之前一场无盼望嘅、冇盼望嘅嘅挣扎。我哋个个人都系喺世界呢、这个世界上磨时间等候等候翻天家。讲得衰啲就系我哋喺度等死嘅啫。但系创造论话俾我听，呢个世界系好实在嘅，因为呢个系神创造嘅世界。我哋生活喺呢个世界，我哋生活喺在世生活都系实在嘅，因为我哋系被创造活喺呢个世界上边嘅。如果唔系咁，大家有冇留意到今日讲到经文，面对前路漫漫嘅时候，雅各点会作出啲咁嘅祈祷咯？对神咁如此无礼咁要求咯？因为他认识到这位神是创造的主，是坐着为王的王，掌权的君王，以致即使雅各前路茫茫的时候，他仍然可以这么放肆地向这位掌权者提出要求。没有神创造的掌管，没有神坐着为王的信念，你怎样去面对今时今日的世界？你的信仰怎样去改变你？怎样去承托到你的生活？你的人生？讲到信仰的承托力，我很自然地想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章很有趣的，整章你们回去看看，整章记载了差不多所有圣经的信心伟人在那里。有一首诗歌大家听过了，有一首诗歌因着信，是完全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写的。但是唱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这么想唱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当然好像有些东西差那么些东西。跟着我看了整张十一张，我发觉真的十一张这首诗歌 凭信他离开不易，大家很熟了，是不是？那我觉得是什么？原来真的差了很多的，是很多好激啊，那些这些全部好东西来的，换了名字，人都祝福啊，跟着放声呼喊，城墙便倒塌下来，荣耀回来。但是这些更激更没好死的，更死无全尸的，是首诗没唱出来。看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八节，不如我们将它唱出来好吗？凭信他忍受痛欺弄鞭打，因信他被捆锁监禁，凭信他被锯锯的死，哇激了。更惨的是这帮人怎么样呢？这个世界配不上他们的，以致他们怎么样啊？在旷野山窿漂流无定，哇好惨啊。原来信就是这样的。不怪得，即我觉得这首诗歌真的是差那么些东西。但是信得这么激，这么有信心，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呢？为什么古代的人，这些伟人有些不是伟人，他们有这么大的信心呢？难道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今时今日的人的思想那么复杂，以致他们很单纯地去相信？难道就是因为古人没有我们现在今时今日的人那么世俗，以致我们不会好像他们不会好像我们这样对信仰冷淡，而信得那么疯狂？好老实讲，无论任何时代的人，他们都会跟我们一样，是面对每日的生活，每日的难处。但是他们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仍然因着信，因为他们深信神掌权，神掌权坐着为王。信仰对他们来说不是茶余饭后的点缀，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来的。试想一下，今时今日回教徒为什么这么多人肉炸弹啊？就是单单是因为信仰，他们是宗教的狂热分子？不是啊，而是信仰是他们的全部啊。讲到这里，我不能够不再提上次提过杨牧谷所讲的说话，杨牧谷牧师所讲的信仰对你如果是这么重要的核心问题，不是信仰能够令到你得到什么窝心开心的享受，而是信仰怎样改变你的生命。这种这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核心价值，才能够进入人的核心价值之内。 今时今日信仰改变咗你乜嘢？系嘅，今时今日我哋仍然面对好多唔能够理解嘅嘢。个几月前，譬如好似个几月前大陆陈光诚事件啦，上个礼拜嘅李旺洋事件，我哋唔能够理解。就正如好似23年前六四事件一样，我唔能够理解，当时我真系非常之唔能够理解，非常悲愤。到今时今日，我仍然对六四有好多不解啊！但系当我仍然认信神，仍然坐着为王嘅时候，我就可以做到好似保罗所讲嘅：我哋处处受困，却不被困住；内心困扰，但系冇绝望；遭受迫害，但系不被撇弃；击倒在地，不致灭亡。冇绝望，仍然有盼望，是因为我深信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23年过去了，今时今日你的取态是什么？妥协了，忘记了，定是愤怒地将一切诉诸原意的语言的 language 的或者肢体的暴力呢？请容许我这样说，妥协和暴力两者都是无望的表现，都是否认神掌管万有。23年间，我看到苏联东欧因为六四影响而产生的巨大的改变。23年间，我看到北京高级的知识分子，未必是北京啊，海外以至海外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因为六四而开他们的心门。他们不再被民族自尊感挡住，以致他们能够接受福音。这班人将来一定会很大影响，对我们的国家很大影响。我现在看不到，因为我的视线很短浅。我慢慢相信，我慢慢接受王仁宇《万历十五年》作者王仁宇所提出的大历史观。历史从来不是只是看眼前的，我不再沉迷于眼前的一时的悲愤。另外，我信仰告诉你们，我更加深信的神仍然掌权。这个世界的主权从来不属于人的，不属于现今的掌权者，不属于因为行恶而通达的人，更加不属于任何富有富可敌国的大地产商，而是属于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神。这个确实是天父的世界来的。就好像今天经文里面约伯记里面，我们不能够理解的，约伯都不能够理解，当神出现在受苦约伯面前的时候跟他说什么。大家回去看约伯记，是不是安慰他，解释给他听为什么他要受苦？不是啊，神只是在展示他自己的工作，从好宏大的创造，从运行整个宇宙这么大的工作，都微小到为乌鸦雀仔去预备食物的工作。神告诉他，我做这么多事你明不明？神掌管一切，你明不明？神掌管一切，万事万物都是随他心意运行。约伯你明不明？以至约伯最终只能够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计划不能够阻止。没人哪个令到你的旨意隐藏，所以我说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有些事真的太奇妙，我现在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明白，以致我撤回我的投诉。是的，我仍然有很多不明白，那又怎样？无咗我对面前仍然持有盼望，因为我信上帝，我信全能的父，我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个就是我的核心信仰，这个是我的核心信仰。最后以朋友一位朋友在宣信所写的文去做一个简单的结束。 上一期宣信有一篇不蒙应允的祈祷和迎福，他就这样说，幼稚园的仔，幼稚园要去旅行了，大仔很兴奋，我粗略地说的内容，大仔很兴奋，每天拿着个学校的旅行通告含情脉脉地看着，幻想一番，然后傻笑走开继续玩。每晚的祈祷都是求神啊，那天旅行要怎样做啊，怎样玩啊，吃些什么啊。日子渐近，天气渐差，而且是稳定地差，看来眼前放晴的机会不大，旅行应该取消。大仔开始担心，但没说出口。旅行前一晚，大仔就是很悠悠愁愁地放在床上。我就跟老婆说，王迎福跟老婆说，我们应该跟他祈祷了，希望明天天气会好一点。老婆很犹豫地说，不用了吧。我就说，大小事都应该要祈祷的嘛。老婆就吞吞吐吐地说，是不是应该找些成数大一点的事来祈呢？跟着王生回复说，祈祷不是说默然率啊，哇，求就要求就求了嘛，或者真的有神迹啦，上帝给不给是上帝的事啊，但是不可能找些只是找些成数大的事来祈祷的嘛。那啊，我老婆说，那你去了。那他真的去了，那啊，跟我仔祈祷咯。那跟着他说，祈祷得不得到蒙允，会不会神会不会听，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打击天父的信心，这个真的我不知道的，这个是上帝的管辖范围，上帝的事啊，我老豆管不到，是吧？但是从祈祷我要仔学习到，我不可以只是祈那些很保险成数大的祷的嘛，第时大过了之后就跟神保持一个这么有保险的距离，跟神当神没到，这个对他成长没有意思的。第二当然就是当日多云间中有雨啦，旅行取消啦。咁跟住落班之后，黄生就匆匆翻屋企，想去尝试下睇点安慰呢位受伤嘅心灵啦。点知佢入门口见到大仔若无其事喺度玩啊，继续同个细仔喺度打交争玩具，完全冇，完全估唔到佢哇改变得咁大嘅。跟住呢篇文，黄迎福个结论就系、是。小朋友的心思意念我们测不透，上帝的心思意念我们更加测不透，作为父母的只能够在测不透的风云里面敬虔度日。我们人不是为了祈祷得应允而生活而生存，我们不是为了要测透世事而活在世上，人只是为了要在主入面敬虔生活，敬虔度日。世事是难以测透，但是我深信天上的神仍然坐着为王，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他掌管万有，他掌管浮沉。我实在不知道明日如何，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让我们一起以我知谁掌管明天去回应我们父上帝，告诉他，我信你是掌管万有，我信你是掌管明天的位神。我虽然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深信你掌管明天，因为你是坐着为王的神。让我们一起起立。
不知明天将如何，每日天只为住活，我不知明天的阳光，人明天或不晴朗， 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虽将冠明天，我也知谁怜我受，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或如雨困苦寄我，但那位看顾马着者，他必依也看顾我，那是我旅途的两步，在何我救主必与我同在，他不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也知谁欠我心，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够识透，但是诗歌说我能够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也知道谁欠紧我们的手。愿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自己今早早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来提醒我们，之需活着，我们乃是要同你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主，我们求主你自己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来到去在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无论面对什么的处境，或者在各种的处境当中，我们有几感的不明或者是疑惑，让我们都能够继续的来到去将我们的信心来到去放在上帝你自己的里面。因为我信上帝，你是全能的父，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主，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教识我们去明白生活当中无论有时有几咁的困难，几咁的不明白，让我们都能够学习将我们的眼睛摆在全能的父身上。愿天父你自己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智慧，也都成为我们的力量。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帮助与提醒，常与我们宣受家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当我们遇到一切的困难的时候，让我们都继续来到去仰望我们的父，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